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早上一来教会，心情就没法平静啊。我本来是想说，讲到之前最好不要有这么多的情绪起伏，但是弟兄姐妹的盛情真的是让我真的是没办法不起伏。刚刚听到这个，先说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知道那一首，这个也跟着激动，唱的那首诗歌《成为我意象》。我想，如果你们参加过我的这个按摩典礼，应该知道那一首是我最喜欢的诗歌。我很感谢领会这么用心啊，提醒我，真的是这是我按摩的教会。也是神呼召我出来全时间侍奉的第一个工厂啊！我觉得这首歌让我再一次的想到神当初是如何的呼召我，我也是想到我当时是何等的心情来接受这样的呼召。那这种心情，这种决定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知道神他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行走的天路都是不一样的，也有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但是无论在哪里服侍，无论走哪条路，只要跟着神都是最美的路。所以我说神，我跟神祷告，我没有选择我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只有一个心，就是神带我去哪里我就会去哪里。如果今天神再一次带我回到这个教会服侍，那我真的是会非常的高兴，因为那是我心所愿。很感谢主，在这个教会服侍的7年来哦，真是跟大家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刚刚听到诗班的献诗，也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知道诗班他们第四个周末通常是不献诗的。但是今天我想可能是我沾了大家的光，诗班这么多人在这里，这一首美好的诗歌也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跟随主行这个天路，那真是需要全心的摆上。我真是也愿意如此行，我也真是期盼神继续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我希望说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能够真实的遇见神，都能够跟随神一路坚持到底。大家这么多的盛情，从今天早上开始这么多的问候，这么多的关怀啊，我真是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大家。那我想今天我只有把我认为说在我学到的基督徒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跟大家分享。我希望说我们真实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真实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跟随神，有一天我们真实的到达天上，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就永远不会分开了。那今天我跟大家想分享的这个题目呢，也是继续我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灵命塑造。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年，看到大家热心的这个读经，热心的这个祈求，然后真实的能够感受到大家渴慕之心。但是我们要行走这个天路，跟随神，我们渴慕还不够，我们还要行出来。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也正是我这几年在神学院所学到的，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翻译，我看到有几位讲英文的。 Do we have translation today? I saw some English speaker, no? My dear husband, can you go help them? There are a couple of English speakers there. Service what?No, Tom and Jane, can you help them? You maybe sit? Yeah, no, just by going to the back. Your speakerphone?
No,
the earphone, Yeah, go ahead.
Oh, they have it?
Go to the back, they have it. Thank you. I am so happy you guys are here. I just want you to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So I'm asking my husband to help you.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身体的角色，你知道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以后，大部分的重心我们都放在做因信称义。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因为这是神他的恩典。 他救赎我们，他首先寻找我们。若不是他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说，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是有目的的。虽然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但是这个恩典是带着目的，希望我们能够靠着这个神的恩典。 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接受因信称义，当我们知道说神他愿意为我们舍己舍身在十字架上，愿意的来帮助我们走成圣的路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有一个期盼，那我们不是说躺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上面，什么都不用做，等着神把我们抬进天堂，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学会了圣经，当我们明白了圣经的道理，我们怎么来把这个信仰能够活出来？你知道，在美国的最近的调查中间。 他说，他曾发现说，这个信徒和非信徒在这个行为上面没有什么区别。他调查过这个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的离婚率是一样的，没有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就遵照神的这个教导就不离婚。他说没有，他说在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调查的这个过程中间，离婚率是没有区别的。他们在 加上了其他的一些调查，比如说吸毒、酗酒，所有的这些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发现说，在教会中没有比在教会外好，信徒没有比非信徒好，这是不是要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信了半天耶稣，我们的行为跟不信的人一样。 那我觉得我们上天堂可能就跟买奖票一样了，那你就正好中奖了，然后你就上天堂了。圣经里面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我想圣经里面充满了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信仰中，我们人当怎么行？在这个信仰中间，我们的生命应该和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信仰中，我们的身体 应该是个什么角色？因信称义是不是只要我们脑袋信了就够了？我们整个属灵操练都是在讲的一个，其实的一个中心就是如何将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仰连在一起。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本来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个系列是很长的，因为这个时间问题呢，我现在 直接就跳到结论了。其实这个身体的角色是我们这个系列的这个结论啊。那现在我们就直接跳到结论说，我们一起来看说，在这个信仰的中间，我们身体当如何去行？我们如何的来活出我们所信的这个信心？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段经文。 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罗马书的第六章，这是保罗这个特别强调因信称义的圣徒所写给我们后面的基督徒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的行为其实和灵命的成长是紧密相连的。 因为他在这里讲到说，他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我想这个问题我们都讲过很多次。那保罗的回答是什么？是说少犯一点就好了，尽量不犯就可以了。 只要心中能够想着不犯就行了。保罗是这样回答的吗？保罗说，断乎不可。说什么？一个真正信神的人绝对不要犯罪。那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就把标准给降低一点。我们做不到，大部分时间不犯罪就好。我们也会常常解释说，只要不常常犯罪就好了。如果一个礼拜七天，一三五不犯罪就好了，是不是？我们会把这个标准降低，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做不到。但是圣经的标准其实非常的绝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断乎不可犯罪。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你把自己，你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献上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的身体交给谁，你把身体交给谁，你就是属于谁的。这没有跟你这个思想里面信或想的那个没有太大关系。你身体在跟照着谁的指令在做事，你就是属于谁。你可以说我很相信神，我很相信这个因信称义，我有很多的教义，但是如果你所行的与世界上不信的人所行的一样，那你跟他们信的其实是一样的。不管你心里认为你信什么，你把你身体所行出来的才是你真正心中所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他非常强调我们身体的行为在这个信仰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身体和肉体的区别。因为圣经上把这两个词常常，这个两个名字常常混着用，但是它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体，在这里保罗说把身体献给谁，那是讲到说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 physical， 我们的这个四肢的肢体，这个肢体在圣经中是属于中性的，他在谁的控制之下，他属于谁，但是身体本身并不邪恶。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到说什么，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殿是从神，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在这里保罗所说到的告诉我们说，身体并不是邪恶的。我们不要说在这个信仰中我们不要身体，我们的身体阻挡我们，身体不好。其实保罗说，你这个身体是神所救赎来的，你这个肢体，你的手你的脚已经不属于你了，是神买赎下来的，为了在你的身体上面，在你的手脚上面，在你的生活上面荣耀神。所以我们不要把认为说身体不重要，或者认为说只要我信了我做什么不重要。在这里保罗非常清楚地跟我们讲到说，你的身体就是代表着你所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这两个概念的不同。身体包括我们的这个四肢肢体啊，它也包括我们的正常的情欲。我们每个人都说生下来就有七情六欲，这些不是都是坏的。我们好像觉得基督徒就应该什么都不想，什么情这个情绪都没有，那不是人了，那已经不叫这个做人的样子都没有了。身体它包括我们正常的情欲，都是一个灵魂的容器，它以前在罪的控制之下，所以它是一个犯罪的工具。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抵抗神的旨意，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行神所不喜悦的事。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了过后，这个身体，同样的这个身体，它在不同的这个主人的掌管之下，它现在成为了圣灵的殿。那保罗在教导我们的，现在这个身体我们要拿来献给神，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的责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把活出来的时候，是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举一动献给神。那在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肉体，圣经里面对肉体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他说肉体是以情欲为中心的一种生命，肉体是自我独尊的一个世界观，觉得我不需要神，我可以依靠我自己，我就要活出我自己所喜爱的样式。那这个肉体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要与之，要把它致死的东西。他说肉体是与圣灵相争，所以我们如果要走成圣的路，就需要致死这个肉体。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他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个情欲所指的就是指的这个以情欲为中心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肉体。他说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在这里大家是不是看到了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肉体。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好像可以分开来啊，其实在圣经的过程中，这两个名词它会常常的把它混合在用。因为这个身体在这个在罪的控制下的时候就是肉体了，身体在罪控制下变成肉体，但是当身体能够在神的控制之下，就变成了圣灵的殿。但是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犯罪的不是这个肢体在犯罪，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肉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坏的。他说身体主要是在谁的控制之下才会出现好坏之分，这个身体本身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但是这个工具所显出来的就是你内心真正所信的。所以我们要所做到的不是否认我们的身体，不是像那种苦待自己身体的人，我们所做的操练也不是为了致死我们的身体，而是为了致死我们的肉体，致死我们的情欲。因为那个肉体是拒绝让神在我身体上作王的那个思想，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对付的。那对于这个身体，我们知道说所有身体的行为都需要训练。我不知道你在日常的生活中你有没有观察到，所有你学习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动作，就像小孩子走路一样，都是要学习的，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走路的。小孩子刚刚跌跌撞撞走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人扶着他，要走，他走多了他就会走了。如果你拿一个小孩子把他关在笼子里，永远不让他学习走路，可能他也不会走路。因为他不这个没有学习，他就没有这个训练，他就无法来学习。那从最简单的到走路，从最困难的写字，写字是不是我们都先会认字，认了字过后你就会写了吗？我们知道写字是我们小学的很多功课，不停的这样抄，每一个字都要抄它一排，然后还要不仅要学怎么写，还要写得漂亮，对不对？这都是一个训练。那身体所有的行为都是需要训练而来的，不是我们只要懂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行出来，不是我们圣经读过了我们就自然会照着圣经所说的去做了，这里面也需要学习。所以灵命塑造，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主题，灵命塑造的实质就是把这个身体训练来顺服这个新的主人。在刚刚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所提到的，对不对？身体交给谁你就是谁的奴仆，身体交给谁你就是属于谁。那我们以前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随着这个世界，随着这个世界的王罪在做这个做事。那现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救恩，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我们怎么把这个身体能够交给这个新的主人呢？这个是我们训练的一个这个属灵操练的整个的目的。在罗马书里面刚刚 保罗说道，他说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在这里是不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是死还是成圣，什么在决定？不是你的思想决定，是你的行为。你把自己交给了谁？你在照着谁的做方，这个照着谁的命令做事，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你要么就是按照罪的方式去活，你的结果就是死；你要么顺从圣灵，你把自己交给神，你就会成义。所以这是你的行为导致的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信心我们知道说很重要，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你这个信心是否能够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结果，那就是看你的行为，看你的身体要如何去行。那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这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参孙，他 Samson， 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他认识神，他也懂得这个神的道理，对不对？他是一个生长在以色列人家庭，有两位非常虔诚的父母，生下来他就做了拿细耳人，守了拿细耳人的诫命。那我觉得参孙他也可以像保罗当时所说的话，他可能在旧约的时候他也可以说他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他是这么正宗的血统，这么良好的教育，而且是全然献给神的拿细耳人。但是参孙的一生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一点和他的信仰都没有什么关系。他虽然认识神，他虽然与神有约在身，但是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情欲而活，对，他破坏了所有他与神所立的约。应该这个摸死尸他就去打老虎，不应该这个吃葡萄所做的东西他就跟人家喝大酒，然后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说不应该与外邦人通婚，他就去跟妓女同居，反正他才不管你这个信仰里面的规矩。他觉得说反正他拿细耳人，但是呢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我们知道他是有被神使用，参孙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他确实被神使用，因为神使用他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神给了他特别的恩赐，让他这个力大无穷，所以他能够做到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是他本身有没有得救？他本身有没有成圣？我想他是不是在天堂不是我们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能看到这个信仰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帮助，这个信仰没有造就他的灵命。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不去操练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可能就是在跟参孙一样，我们可能就是过着参孙的生活。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却不按照神所说的去做，我们就过自己的日子，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你觉得神对你以后会怎么样？神的审判会怎么样？神都说过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不是不在乎罪的神，神是有恩典，但是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保罗会说，在恩典之下我们就能犯罪吗？那是断乎不可。因为你在律法之下你还可以说 你软弱，你照着这个律法所行的你行不出来。那现在神已经把行出这个能够行出神旨意的能力给了你，那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救恩的恩典，神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恩典。如果你拿了这个恩典再继续犯罪，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在这里 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能，如果能够，我们要我们的信仰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对我们的身体要特别的、特别的注意，不要像参孙那样，不要像参孙那样信一套活一套。如果是那样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因为你是诚意还是以至于死，真的是看你要把身体来献给谁。所以身体与我们的灵命塑造不可分离，不可分离。第二点，我们要说身体其实是一个灵命塑造的实体。当我们在讲灵命塑造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很虚空的东西，不是在讲说那个你身体里面那个灵魂啊，你那个灵魂要怎么做，灵魂要做这，灵魂要做那。其实啊，我们如果没有身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指挥自己的灵魂。不要说指挥你的灵魂，你连指挥你的思想你都有困难，对不对？我们常常叫我们自己说不要想什么东西，你的脑袋马上就去想那样东西。你觉得自己睡不着觉的时候，你拼命跟自己说安静睡觉，你觉得你的脑袋会安静睡觉吗？好像想得更激烈，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来指挥我们自己的思想，但是我告诉你，透过我们的身体，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灵魂。所以灵命操练，这个属灵操练不是在操练一个很虚无的东西，属灵操练其实在操练一个很实在的身体。因为保罗就像他刚刚在那段圣经里面来回讲的这个主题，他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做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义。在这里你看到的很清楚，他说你以前说你不认识神，你犯罪是用什么犯罪啊？不是用头脑犯罪吧？你不是每天只是起来想想犯罪的事情吧？你是真正去做了，是不是？我们不管是我们各样的罪，说谎也好，偷窃也好，这个损人利己也好，这个说人坏话也好，所有这些罪其实都是你的身体所行出来的，不是你想象的罪。那今天他说你当时如何让你的身体去犯罪，今天就如何的用你的身体去荣耀神，是同样的，同样的。不是今天我就只要想一想神怎么好就够了，用你的身体去行出来。我们一个人的想法不会说让你成就任何的事情，只有靠你的努力。今天早上我来教会的时候，在路上听到一首歌，他说那首歌是叫做说Learn to think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就说你只要去学习想象，不管发生的什么事，你都会OK， 你都会很好。我在想说这可能吗？那除非学得像傻子一样才行啊，要不然的话 you know not everything is okay， 对不对？那怎么可以去学到说把自己给学傻掉呢？你有没有说哪一个人当你知道后面有考试的时候，我只坐在家里面去 learn 想象那个考试 will be okay， 我就不去准备了？有没有人说我明天有报告要交，我就坐在家里面只要想想这个报告 will be okay， 就我就不做了？不会的，我们只要是人都知道，我对我祷告，我交托，然后呢我就去努力的去做我可以做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我不是只要坐在那边想象 everything OK 就 OK 了。那在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不行出来，如果在你的行为上，在你的身体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是没有用途的。改变这个身体，以前从前怎么样，从前我们习惯犯罪，现在我们把它改成这个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恩典来活。他说行为，真正的行为要改变， 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一个行为的改变是很难的。大家知道说戒烟的人他们要戒烟有多困难吗？对不对？以前我在药房的时候，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戒烟的人来问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想戒烟，他们戒不掉。那后来就出了一些药来帮助他们戒烟。你知道这个戒烟的人他戒不掉的原因，一个是他对这个尼古丁有瘾，第二个就是他抽烟的习惯，他就习惯这样子。你要没有这个东西给他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活不下去了。所以呢，他有这个习惯要改变。这个改变我们都觉得哎呀，就没有烟 就不要这样，就把手背起来就好了嘛。但是习惯的改变不是你想象的这么容易。所以抽烟的这个戒，帮助人戒烟的药是干什么？他给你一个过程，他首先告诉你说这个吸烟会有很多的坏的结果。如果你们看看电视就知道了，现在烟厂他们被迫出来做这种戒烟的广告，每个都告诉你说吸了烟然后就是不能讲话了，要不然就得心脏病了，要不然怎么样，告诉你这个理论。理论你知道了，吸烟对你非常不好。第二步干什么了？第二步他就帮助你来这个断你的尼古丁的这个瘾，所以他有些药来帮助你断这个瘾。所以当你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尼古丁的瘾又这个瘾减少了，第三步他就告诉你，你就要自己停止这个吸烟的动作，就不要这样啊。所以他不是后来发明了一种那个什么电子烟，就让你过过这个手的瘾啊，现在发现那个电子烟也不够好。他就说到最后一步，前面思想上大家都可以帮，也药物也可以帮，但是到最后一步真正对你有益处的就是要停止吸烟，你就是要把手放下来，就是要在身体上显出这个结果，你才能改掉这个习惯。那今天保罗也说，他说你们从前怎么习惯去做那些不法的事情，他说今天你就是要断掉，你就是要把你的手、你的腿、你的脚改变成去行神所要我们所行的事。所以一个灵命塑造不是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更多的道理，一个灵命塑造真的不是说让我们安慰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人。灵命塑造就是一个信仰跟生跟我们的生活连接的地方，就是要我们这个信仰进入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行为因着我明白这个道理而产生出一个真正的改变来。所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奴隶制度，你以前这个做谁的奴隶你就要听谁的。那保罗说是啊，他说现在你以前怎么听那个旧的这个观点，旧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当做的事，你以前怎么做，现在他说你不是只是换一个地方，你不是带着同样的心态说我今天 就换一个地方做事，我还是按照我世界的观点而做。他说今天你要完全的换一个主人，这个主人跟以前的主人要求完全不一样，你要按照这个新的主人的方法而活。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生命的改变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过程。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他讲到过说，他说从前你们都在他们，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我们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我们以前的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是完全不被神所接受的，神完全拒绝我们那种在按照自己私欲而活的这种生活。他说然而神的爱 他在基督里面救了我们，他给了我们这个救恩，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因着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他的灵可以进入我的身体，让我有能力来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那在这里神给我们的是一个 potential， 看到没有，让我们有这个 potential 的能力去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让我们心中，给我们心中这样的力量，就是保罗常常祷告的，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有能力去跟随神。但是这个里面的力量不是自动的变成外面的行为，就像我刚刚讲到戒烟的事情，当你里面尼古丁的这个瘾断掉了，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动的不吸烟了？不是，还有一步，就是你自己要断掉这个吸烟的动作。那今天神说他给了我们，首先给了我们这个恩典，给了我们的盼望，我们有这个 potential 不要去犯罪了。那最后一步，我们自己得停止犯罪。如果我们不停止，仍然按照以前的生活去做的话，我们真无法让这个神给我们的 potential， 给我们这个潜力变成真正的能力。这也是我在这个主日学里面常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件事，因为我们最近主日学都在讨论属灵操练。我告诉大家说，我说这个潜力变成能力中间一定是经过操练，就像弹钢琴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可以弹出很好的钢琴，你只要有十根手指头，对不对？你都有潜力去弹，但是你怎么能够变得弹得很好？因为练习，不断的练习。当然你说有的会弹得世界级的，有的弹得比较普通一点，那是后面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潜力去弹普通的钢琴，弹一首普通的歌。但是这个潜力怎么变成这个能力的？中间不断的练习。我跟大家都说过，我说我休息过后我最想学的就是弹吉他哦。那其实我的吉他老师是我的儿子啊，我儿子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把所有吉他的理论都教给我了，所有什么和弦按哪里怎么做什么都教好了，我就是没时间练习，所以还是弹不出来，这个潜力还是只是潜力而已，没有变成能力，因为中间没有练习。那今天神他给我们潜力，让我们能够改变自己，他给了我们这个里面的力量，让我们，他说你只要去做，我保证你，我帮助你做到，但是要不要做是我们的选择。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他讲到了说三种土壤，三这个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面，四种土壤会出现 不同的这个结果。其实就是这样，当一个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到了我们身上过后，看我们自己要用我们的身体如何来配合神，那我们如何的来配合神，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我们如何的来配合神，就是我们一个愿不愿意去操练跟随神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愿意，那这个就像那个没有办法生根的土壤一样，这样那个种子没有办法发芽。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不坚持，那个也长不多久，也没有，也就死掉了。只有我们坚持下去，不断的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断的把这个潜力化为能力，他说在这个好土中间，我们就可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决定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功效。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这个身体放在神手中，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个救恩的能力。保罗是不是说过，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可以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怎么救？不是我就躺在那里神来救，而是神要我们说他的能力进入我们身 心中过后，就要像那个种子一样带来的生命，我们作为土壤就要贡献我们所当做的那一部分。当我们愿意贡献自己那一部分，这个救恩的能力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救恩其实是它有不同的维度，这也是我以前跟大家讲到过的。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首先产生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也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结果，是一个我们所有能够成长的，在属灵生命上可以成长的根，那就是我们与我们认识的神，我们不再是与神为敌，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在神那里。那这个扎下去的根还需要发展，还需要向上，因为这个根如果只在土壤里，如果这个种子只在土壤里不出来，那这个种子也结不出什么果实来。那这个根要怎么成长？他说这个根当他让我们认识神了过后，第二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介绍神，然后我们就会介绍人的罪，人的罪。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你会觉得这个福音对你没什么用处，这个福音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你觉得你不需要。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我们又认识自己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在我们里面开花了。这个种子就告诉了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人应当如何去行。这是一个福音所带来的一个果效，一个认识神所产生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那当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时候，在这个行为上发生的改变，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应该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不改变，那我告诉你，可能你对神也没什么认识，你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认识，你不过只是嘴上说说的相信而已。一个真正的带着生命的种子，它进入了你的土壤，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土壤，它一定会开花，那它结出来的果实就是你和他人的关系会改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恨恶人的，你不再是那个跟人竞争的，你不再是那个欺骗人的，你会变成一个神所想要的。当然这个过程很缓慢，不是一天就发生的，也不是一年就发生的，我们人的行为改变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如果你十年二十年你转身看你的生命都没有改变的话，那你这个种子完全没有在你生命中成长。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福音进入我们身体，那是一个改变，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那个就是一个种子掉在那里动也不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底去了天堂再把那个种子摸出来说我有这颗种子。很抱歉，那个种子如果没有在你生命中开花结果，真的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在福音中改变我们生命的过程，那是有不同的微向，你看到没有？有从向里的，有向下的，有向外的。我们常常只注意向内，向上的。我们很爱读经。上次我在 Summerlin 团契，我们还在讨论，我们说爱神很容易，爱人太难了。对不对？那我在想说，如果说爱神很容易，爱人太难，大概就是我们没有知道说什么叫爱神。那干脆就说在心中想想，爱人都很容易，行出来太难了。因为其实爱人正是爱神的表现。因为一个看不见的神，你怎么爱？就是透过你爱看得见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不要只集中一个方面的发展。如果我们只管我向上的关系，我只每天读经祷告，这个听很多讲道，我很懂神的这个道理，你那颗种子还没有成长。你要自己也要去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的行为，思想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在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属灵操练，我跟大家讲到的这个七个属灵操练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操练向内的向上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进食，对不对？我们去渴慕主，我们去跟神连接，这是我们向上与神的关系。那我们也操练我们向内的关系，所以我们什么？我们独处，对不对？我们静默，那是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转向来自己看看，我自己所行的是否跟我所信的是一致，我是不是正在我所信仰的那个方向上前行，我的种子是不是正在开花，正要准备结果。那我们向外，我们讲到说，我们向外的一个操练是敬拜，对不对？敬拜为什么帮助我们向外？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的不是他跟我是不是喜欢吃一样的食物，或者是他是不是跟我的喜好一样，是不是我们都喜欢一样的电影、一样的音乐。如果是那种基础呢，我知道那就永远不会有很长久的关系，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们两个喜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活不下去了。那在教会中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够互为肢体的根基在于我们敬拜同一位神，我们敬拜同一位神。所以当我们这个操练敬拜的时候，为什么是一个集体的操练？就是当我们在教会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看每一个人都是跟我有同一位天父的人，他每一个人他是我的弟兄姐妹，并不在于他跟我的爱好是不是相同，并不在于说他跟我的背景是不是一样，而在于说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父，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操练敬拜。如果我们说我们反正只要认识神就够了，我在家里面每天自己对着电视对看电视 也够了，你知识上是够了，但是如果没有跟人之间的这个互动，那你的这个种子还是没有结出果实来，你那个种子还是只是那一颗而已。那你的种子要结出果实来，就必须在这个三个方面同时发展，向下扎根，向内更多的认识自己，然后再向外与他人的关系有了改变。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作为人子，他的生命也是这三维的，没有说只有一样，没有说他只是成天只跟人家说他是这个神的儿子就够了。我们知道说他与这个神的关系表现在他常常一个人出去祷告，常常一夜在外面在山上独自祷告，那是他向上与神的这个关系的紧密，他要靠着神，他才能够在地上行他所行的。那他这个主耶稣向内，他非常知道他自己是谁，对不对？他从小就跟他的父母说，他要做他父天上的父要他做的事情，他从来就知道他是父神的儿子，他从来就知道他在地上是要做什么，不是要做人的王，来是要完成天父的心意。所以你看他的灵命向内，他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不会别人要吹捧他做地上的王他就做地上的王，不是别人要他去打这个罗马政府他就打罗马政府，他没有，他非常清楚知道说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那他向外的结果，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他的使命，但是你看他对周围的人，他不仅教导他们天国的信息，他医治那些所有需要的人，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这其实不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来做的，不是这个来他的要做的功，他要做的功是成就这个救恩，但是与此同时在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因着他在这个世上而得到益处，得到医治。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一个真正属神的人， 他不仅是只有与神的关系，他与他自己，他与他周围的人都有不同的关系，都有按照这个神的心意而彰显出来的那样一个神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关系。第三点，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身体的属灵操练是一个这个成圣，是一个成圣的这个过程。所以保罗讲到说，要我们做一个这个顺命的顺命的奴仆啊。那我们在这里，保罗在这一同样这一段里面，他提到了说，他说现今从心里顺服了你们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在这里保罗是在讲说，当我们这个心里，当我们的心里有了明白了这个改变，当我们心里明白了这个救恩，我们从心里顺服了这个福音过后，他说我们就要去做义的奴仆，让我们去顺从这个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一再的讲到，这个最后这一步是非常难的。当我们学习了这个道理，脑袋里面明白了，这很容易。当我们心里最后顺服了，觉得说我满心的拥抱这样的真理，我特别喜爱神，我特别喜欢这个神所说的这一切，也不是很难。但是到了最后，到了最后，如何把自己献给这个神？保罗常说要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就是要把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所信的神连在一起。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步，因为就要制服自己的身体。那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制服这个身体的重要，他说如果你不制服自己的这个心，就是指挥这个身体的这个心，他说你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这是在讲古代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这个城是一个保护的地方，人住在城中有很大的城墙，你如果现在去以色列都看得到，古代 城很大，那个城墙很高，就是为那个是他们的防御。他说如果一个城没有城墙的话，那这个城完全就没有办法防御任何的事。他说如果一个人，如果他的心里面没有这个制服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行为，他的心没有办法控制行为的时候，他心中所信的他没有办法行出来的时候，他说他的心啊，他就像一个城没有城，他这个人的生命像一个城没有城墙一样不堪一击。就像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在主日学讲到的主耶稣停息风浪的那个故事，当他们这个门徒觉得他们很信耶稣，他们很明白真理，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去实际操作的时候啊，当这个风浪一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把主耶稣给扔在外面了，就靠自己上。我们其实也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间，常常我们没有把信仰常常的这个操练在我们的生活中，结果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这个信仰也会对我们毫无帮助。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那告诉我们说，要制服身体老旧的习惯，要改变自己那种身体的恶习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很困难，但是不要放弃去改变。那我们会想到说，哎呀，那我们这样成为这个做了义的奴仆，好像这个圣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的，不是有了这个救恩我们就得自由吗？神的灵在哪里我们就哪里得自由吗？为什么这个保罗在不停的讲要我们做奴仆呢？因为做了神的奴仆，做了神顺命的奴仆，就是让人得了自由。你想想，当你能够挣脱你自己的恶习，当你能够摆脱这个世界的捆绑的时候，你成为神的奴仆，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他其实让你彻底的从最终解放出来了。你不再被你的那种 以前你所不喜爱的习惯所捆绑了，你不再被你以前这个世界上的想法、世界上的观点所捆绑。他说，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真正的你，一个自由的你，一个你真正想做的人。就是透过这种操练，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顺服神的心意，然后将这个身体完完全全的献给神。所以在圣经里面鼓励我们要操练，他说你们像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没有，我们知道我们的知识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停留在知识。我们知道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上教会很重要，也千万不要忽略我们在生活中的操练。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个人，希望我们都能用神的心意来行出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在每一点小事上，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在每天的生活中间，让我们效法神，让我们去改变身体的行为，让我们的信心不只是在脑袋里面。因为神他应许了，他说那些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虽然操练身体非常困难，我们讲到了进食的操练，讲到了祷告的操练，顺服的操练，敬拜的操练，我们都讲到了这些。没有一个操练是很容易的，没有一个操练是我们自然身体上的这个自然有的习惯，都是在改变我们自己的习惯。但是神说，如果你坚持了，如果你得胜了，他说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一切的辛劳都是值得的。如果我们真实的相信这位神，如果今天你真实的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而流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你来拯救你，希望你以后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今天你真是这样相信的，那你就试着去操练出你所信的，让你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耶稣的形象，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虽然很难，虽然这个过程很缓慢，不要放弃，因为神应许了得胜的他一定奖赏他们，神也应许了你做不到的他给你能力做到，你就要需要的是要你献上你自己的身体，把你愿意的心放在神面前。这也是我一直希望跟大家交通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特别是在华人教会中间基本上在这个我们在神学院都研究过，非常注重的是知识的教育，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缺乏的是真实的灵命的塑造，非常缺乏真实的灵命操练，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心里认为我们都懂了，认为我们都做得够了。其实当你去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强，你去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信的其实很不稳定。但是这正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在我们一生中间，他说要让这个救恩的种子在你生命中生根开花结果，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救恩。所以这是我在这几年学习中认为对我自己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个相信神的人，跟随神的人，希望进入神永恒的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生命这个行为需要改变，那可能信了半天，到最后就是那些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做那，耶稣就对他说，你们离我远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我们要走一条属天的路，那真是需要花上功夫。没有一样这个事情，一件好事，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才艺，不是需要努力而得来的。 你今天的工作中让你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你从学习练习到工作经验，但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就自然发生的事情，也需要我们付出我们的心力，需要我们付出我们全部的生命。所以我真盼望大家跟我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一同的努力，希望有一天我们在天家相见的时候，那时我们就永远不分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慈爱的天父，真是何等的感恩，感恩你赐下了救恩让我们能够得救。主，我们真是求你那救恩的种子在我们心中能够生根，能够开花，能够结果。主，真是盼望你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成你所喜悦的样式。主，你救我们是为了改变我们，是让我们能够脱离世上罪恶的捆绑，来跟随你走那条属天的道路。真是求你把我们，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放在我们的行动中，让我们能够行出我们所信的。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带领我们走天路的神。主，我们真是求你的，求你的形象在我们心中能够成形，让我们每天所说所活出来的都带着基督的形象。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